圣经同学们大家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路德记的学习。我们已经讲到路德记的第四课了，进入第四课的学习。这是一个系列的学习。我们知道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学习路德记呢，我们要知道来学习神的一些性情包括我们说他的主权、他的不变以及他对我们整个世界的护理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了说，我们要通过神看不见的手呢，前面已经学了，在看不见的手呢，在患难当中，在我们人生的际遇里面。然后人生的各种患难际遇然后呢，神看不见的手在各种人际关系里面等等的，我们就是上个星期得学习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神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的天职当中，就是神对我们的职业里面，神对我们的呼召里面。 OK 我们说呢，路德记呢，我们主要是用来练习我们前面学习的一套，就是学习圣经的方法，就是查经的四步法就是阅读、观察、解释和应用你一定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圣经同学们，我们要使用这套方法去学习任何一卷书，好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快速的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内容。我们讲到了说，这卷书呢是讲的是一卷在士师记和这个撒母耳上下，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书信里面就是介乎在这个士师记后面，但是事实上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记这个时期。讲到了有一个家庭呢，在犹大呢闹一个饥荒，在伯利恒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家呢叫做以利米勒，他就带领家人呢就到摩亚去定居。他在那里呢就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呢在那里娶了两个儿媳妇，他自己呢就死在了摩亚，后来两个儿子也死在摩亚，然后就剩下了三个寡妇。然后呢女主人拿尔米和路德呢就带着其中的一个儿媳妇路德返回了伯利恒在返回伯利恒的时候呢，正好是收大麦的时候拿尔米呢就是十年的这种摩亚这个就是从十年的这种从摩亚回来以后呢两手空空，这十年呢就像噩梦一样他是失去了一切。他自己说满满的出去就是空空的回来是非常的一个就是看上去非常悲惨，然后就是前景非常的暗淡几乎是看不到这种任何的光明看不到希望的这样的一种境地。然后带着一个外邦女子、外邦的儿媳妇回来，无依无靠的就是感觉晚景的非常的凄凉。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接着今天的课呢，接着上一课。那看上去是如此的不堪，那就看上去就是很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看看上帝的手是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工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卷今天要学习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经文那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当中呢，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呢，就对拿俄米说：“她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就说：“女儿呀，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就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波阿斯当时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就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神赐福与您。”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问我，他说，请您容我跟这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呀，听我说，你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了，也不要离开这里，就常与我使女们在一起吧。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伏在地跪拜，对他说：“我既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蒙您的恩这样顾惜我呢？”波阿斯回答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相识的民中，这些事儿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面前蒙恩，我虽然不及您的一个使女，您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我这里来吃饼，将饼啊蘸在醋里。路德呢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去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面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呵斥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就约有1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就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惜您的人顾惜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拉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神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摩亚尼斯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呀，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起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OK， 这是今天的经文哈，今天比较多一点点，就是讲到波阿斯首次遇见路德。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查经的第二步，就是观察，我们进行观察，我们就问问题，然后并且来解答这些问题，好吗？好，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收割大麦，正好是收大麦的季节。这个收大麦的季节是在什么季节呢？啊，大概就是3月底4月初3月底这个样子哈。啊，3月底4月初啊，那收割大麦，然后收割大麦以后，他们就开始收割小麦，然后就开始进入以色列的七七节了。OK， 他们是怎么样收大麦的呢？他是工头呢选择当天在哪块地里收割。然后呢，然后他雇的工人呢，他是监工，工头就是监工了。然后收割的工人就割下大麦，然后呢，妇女呢，就是女工呢，使女们呢，就在后面将割下的大麦打捆。那打捆的时候呢，散落在田间的一些其他的麦穗呢，就要留下来，就不能就全部拾光了，要留给那些外邦人和乞丐，这样的拾取来拾取这些剩余，让他们也有一口饭吃，啊，大麦呢，然后把它晒干了以后呢，放进仓里面，然后让最后呢就是让谷粒和谷壳分离，大麦呢，然后就可以装袋出售了啊，就是这么一个程序啊，这收割大麦的这样一个程序啊。好，现在这里有张图片呢，是讲到的是正统的犹太人正在用镰刀呢割小麦啊，准备七七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的庆典了，这是犹太人的这个纪念啊，一年呢他们要纪念这么一个节日。啊，这一天呢，他们要在会堂里诵读妥拉当中有关十诫的经文，并要诵读呢路德记。OK， 这是以色列的这个割小麦的这样的情景，这些都是正统犹太人。好，在这一章里面，今天呢，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待会我们看一下哈。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出现这些人物，这个第一个人物呢，就是工头。他是给工人派工的啊，他是直接向地主汇报，就是向波阿斯汇报。然后他底下呢，他管辖了一些工人啊，这个收割的工人，工人呢负责割下谷物呢留在地里面，他只负责割下来以后呢，然后就是放在地上，放在地里面，而且都是男人，收割工人的必须都是男人，因为他要拿那个镰刀啊，要非常大的力气才行。然后那些女工呢，就是跟在收割工人之后呢，将割下的这个庄稼呢打捆，所以女工是负责打捆的。在打捆的时候呢，就会落下一些麦穗这些啊。好啊。 那好，在这里呢，我们要介绍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波阿斯。Boaz， 波阿斯是什么人物呢？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有这样说哈。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犹太人的塔木德呢认为他是以利米勒的侄子。OK， 以利米勒记得吗？就是拿俄米的丈夫，已经死掉了。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任何别的亲人了啊，就是他的这个丈夫还儿子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些亲属啊。那以利米勒呢是他的侄子啊，是他的侄子呢就是叫做波阿斯，据说哈、啊，那他是伯利恒一个很富庶的地主。啊，这就说他是一个大财主哈，啊，那么他波阿斯这个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力量，或者是他带着力量来的意思，是这个人是有强有力的，是有力量的一个人。他比路德的年纪要大很多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见到路德的时候，他直接称呼他为女儿，就是因为他年龄呢应该是路德的年龄的两倍了，至少是。啊，在以前的这个旧约时代的圣殿里面呢，有两根柱子，其中的有一根柱子呢是以波阿斯来命名的。啊，在美国或者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就在圣经国家呢，就是如果你说一个人，我这个地方有一个波阿斯，说就是我说这个人有就有个人叫波，有一个波阿斯，指的是这个人很富有，他是一个富有的农场主或者是地主这样的意思。OK， 好，我们看一下从亚伯拉罕到波阿斯呢，他是经过那么多的这个。这么大多代，你知道哈，他的这个是族谱下来的，这是根据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样子，就还有这个旧约里头其中一些的家谱族谱把它总结出来的。OK， 那波阿斯的妈妈你看到没有？波阿斯的母亲，波阿斯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 ，OK， 是犹大支派出来，他的妈妈呢其实是喇合，大家都是那种跟着非常著名的那个妓女。喇合他后来是还记得在耶利哥城啊，他也帮助两个探子啊，就是他很敬畏神，那他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喇合。后来呢跟撒门结婚了以后呢，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波阿斯了。 OK 啊，好，这个后面呢就是大家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个族谱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大致呢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再进行的观察以后，我们进行解经。当然解经的时候呢，我们继续使用这个提问的方法来学习好吗？啊，第一个呢就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当中有一个门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什么是叫做有名望的人啊？就是有一个名望的人。啊，就是亲族中一个有名望的人，在这个中文里面没有看得出来，但是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说是 man of standing， 就是说有一个 man of standing from clan of Elimelech， 就是说他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有名望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呢不但是有钱，而且呢他名声非常好，我们说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有力量的意思哈。好，现在呢？再问一下，就是路德出去做工是谁的主意呢？是婆婆叫他出去的呢，还是他自己主动出去的呢？主动要出去的呢？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你看，他首先呢是路德，他先向拿俄米就像自己的婆婆先请教他，先去获得婆婆的允许。OK， 婆婆的允许，不是婆婆让她出去拾去麦穗，她没有坐在家里等着，而是主动自己就跟婆婆说我们要出去拾麦穗了，问她可不可以。为何路德认为在某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地里拾去麦穗是 OK 的呢？因为这是跟以色列的旧约里面的有个律法有关系，就是说神呢在律法里面呢就告诉，就是在摩西赐下律法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到了你们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这个麦穗呢留下一点，有一些田间的角落里面呢都不要割，割下来的后然后你打捆的时候呢有意的要留下一些，不要把它全部摘光了，就全部拾过来留给一些寡妇们在后面去拾取，还有一些外邦人呢在这寄居的人，让他们有饭吃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犹太的律法呢禁止收割者倒回去拾取这些遗落的麦穗，就是要为了就要留给这些穷人，就像路德这样的人，就是两个寡妇。好，拿俄米说然后女儿呀你只管去为何路德出去做工先要问问是要先问一下是否允许呢 那就是说明她对婆婆非常的敬重，非常的尊重。而且呢，因为这是婆婆的家乡，她一个摩亚女子来到这里呢，她也不懂得这边的风俗，所以呢，先需要呢，需要婆婆的指导。OK， 那路德是做的是什么工呢？出去做什么工呢？她就是拾取麦穗，啊，那块地是属于谁的呢？啊，那块地呢？这里说，他恰巧来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恰巧这个词儿，这句话，你看圣经里面呢，会发现说有好几经常用到恰巧这个词，在路德记里面出现好几次。恰巧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恰巧是以利米勒亲族当中波阿斯的田里。后面你还会发现是恰巧。OK， 这个恰巧这句话就说明圣经当中所有的恰巧都没有所谓的偶然，都是神的一个主动的行为，都是神看不见的手的一个护理啊。OK，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看呢。摩亚女子路德呢就在波阿斯的麦田里拾取麦穗。你看到前面都是就是工人男工在那里砍把这个割下，然后女工呢就是在后面呢把它打捆。那路德呢这些穷人呢就在后面呢就拾取那些打捆余下的在田里的这些麦穗，把它拾取来带回去。 OK， 这时候呢波阿斯出现了。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神赐福于你。为什么这里说波阿斯从伯利恒来呢？难道他们不都是在伯利恒吗？啊，海岸，就是我们说这里他从伯利恒来，很可能就是他从城里面来，但是呢他的稻田呢，就是他的麦田呢是在郊外，他从城里可能办事呢正好就来到他自己的从伯利恒城回来到这个他的麦田里面，来到他的工地里面。 OK，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近前的犹太人当时问候的话语是什么样的，都是说愿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可见你看他是主动，他是主动跟对收割的人说，也就是他主动的对他跟他打工的这些收割工人说话。而且是他的这个话语里面可以看得出一个人他的信仰是否敬虔，他是不是敬畏上帝。你就知道波阿斯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非常热爱上帝的一个人啊。你看他跟工人，他手下的工人打招呼的方法都是用就是愿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OK， 就是看得出，你从他的这个问候，你就可以看得出他是这个人的身份，以及他的这种品德，他的属灵里面的这种属灵的状态啊。这就是波阿斯啊，波阿斯啊。好，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人说，就是监工了，我们前面说到的了啊，那是谁家的女子啊？OK， 这里就很有意思了。波阿斯问监工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注意到路德呢？你要知道摩亚女子她的装扮可能穿的衣服跟这个本地的以色列的女孩子是不太一样，以色列的女性可能不太一样，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路德呢一个是她的服装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她可能比较漂亮啊，也有可能，因为我就是说在这个历史上就是犹太人的记载里面，就是认为路德是相当美貌的一个女子。 OK，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觉得说她在这里拾取麦穗的人里面呢，她可能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又年轻可能又美貌啊，所以呢然后呢穿的衣服也不太一样等等的哈，所以就会引起她的注意。 anyway， 我们不管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就是路德引起了波阿斯的注意。但是你要知道在波阿斯田里面有很多人在那干活，而且有很多人在拾取麦穗，但是呢路德呢却是很快就感觉到，就是在这里面就马上在这群人里面就就是鹤立鸡群的，就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啊，就引人注目。 OK， 好，然后呢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亚女子。你看着注意，他说了两个摩亚这两个字，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啊。然后呢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的反复的强调，这个监工反复的强调呢路德的这个摩亚女子的这种身份啊。但是呢路德在开始拾麦穗之前有没有获得监工的许可呢？他显然是有获得的。他曾经到监工那里说，请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起打捆剩下的麦穗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的律法是规定你必须要这样做的啊，所以他这是，但是呢，虽然是有这种法律的保护，但是你依然要去寻求，要征得别人的同意 ，OK， 啊， 好，为什么建功两次提到路德的摩亚身份呢？是因为因为路德的这个身份的不同啊。为什么建功又提到了拿尔米呢？是因为他是拿尔米的儿媳妇， OK， 是跟着他从摩亚地回来的。好，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呢，一直在这里干活，也就是他从早到晚一直在干活，只是偶尔休息一下。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有关路德的什么呢？你可以看得出路德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女子，非常的勤奋的女子啊，她一直在干活，不断的去拾取麦穗，一直不停啊，没有歇息，就稍微歇息一下啊，一直很勤奋。好，然后波安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呀，听我说，你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了，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波安斯与路德，为什么他会要去对路德说话呢？你要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旧约时期，男人通常是不跟女人通讲话的啊，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跟有点像跟我们古代一样，更何况呢还是去跟一个摩亚女子说话啊，所以一般都会认为说是是有风险的，因为布瓦斯是在当地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去跟如果跟一个摩亚女子，通常情况下跟一个摩亚女子谈话是会失去，会觉得会有很多的这种会对他的名望带来损害。但是为什么他会冒这个风险呢？为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他称呼她为女儿呢？他告诉路德要与谁在一起啊，为何他希望把他留在他的地里？他说你不要去别人田里，你就到我在我这个田里面拾取麦穗就好了。为什么呢？这里就是体现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说波阿斯已经很显然已经听过路德了，了解路德的为人，所以呢他会主动去接近路德啊。另外一个呢，为什么他称呼他女儿呢？因为女儿呀，因为他年龄比路德要大很多啊。他告诉路德呢，他说你以后你就在整个这个收割的季节，你就不要到别人田里去了，你就一直在我这个地里拾取麦穗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能够保护他。 OK， 我们像后面往后面你就会看得到，所以这里是一张图，就是路德遇见波阿斯的情形。 OK， 他是主动去接近路德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品德，就可以看得出波阿斯这个人的这种他的心肠啊，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人，充满了仁慈，充满怜悯的一个人。 OK 啊，因为虽然他是非常的受人尊重有名望的人啊，是对不但要去，但是他却愿意去接近一个摩亚女子，是在社会边缘化的，是被人瞧不起的，不被接纳的这样的外邦女子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种功课，非常宝贵的一个人这个心肠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好，他说呢，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啊。他说他为什么他说呢，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以欺负你。在中文英文圣经里他说就是 they cannot touch you， 就是不能够碰你啊。然后呢他说你若渴了就可以到仆人那里啊，去喝那些仆人打上来的水啊，到器皿那里就喝仆人打来的水。 OK，他为什么要吩咐工人不能去碰他呢？为何他们会去碰他呢？你要知道，这些收割的工人，他们并不是像这个波阿斯那样是有名望的敬畏上帝的。OK， 这些工人里面有一些很粗鄙的一些人啊，他们有一些人是会排外的啊，甚至是会动手动脚的，会要么是欺负他是女性，尤其他又是一个摩亚女子来到这里。所以他们很可能会去欺负他，去性骚扰他啊，就是在职场上你常常看到的这些人啊，就是这些人啊。所以呢波阿斯已经交代他的工人说，严禁你绝对不准去碰他，不准去欺负路德。 OK， 然后呢还跟他说从男人的，他说你要渴了的话呢，就可以到那里去喝水，去喝那些男仆人打来的器皿的这个打上的水。以前呢，你要喝水的话，你都必须要到那个井里面去打水啊，不是随便都有水喝的。那到井里去打水的话，一般都是要有力气的就是男人从水罐里面就把它打水打上来。所以你能够喝从男人水罐里打上的水是视为一种尊荣的。 OK， 一般都是女人去打水啊，那男人能把水罐里的打上来的水是一种尊荣哈。这里就告诉我们波阿斯已经开始展现出一种要保护他，要保护路德，要不但是保护他，而且呢要照顾他啊，就给他想得很细心，很体贴，很周到。 OK，好，然后呢路德是什么样的？路德就觉得伏伏在地跪拜 他这个跪拜呢，不是跪拜上帝的那种跪拜，就是表达一种谦卑啊，表达一种自己的不配啊，就是跪在他面前说，我是外邦人，怎么能够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因为他很可怜，他从摩亚地 来到这个地方，无亲无故的，除了自己年迈的婆婆以外没有任何亲人，然后他又是一个不被人待见的，不被这个以色列人接受的一个摩亚女子，他觉得自己在这里能够一下子遇到巴斯这样这么对他这么好，这么嘘寒问暖，这么体贴，也这么保护他，他就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啊！他问波阿斯什么呀？他说啊，我他说我是一个外邦人呐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外邦人，他觉得波阿斯能够跟他说话，他都已经是觉得说是，就是觉得已经感到很惊讶的了啊，就是已经感觉到很惊讶啊。他在这里，他有没有知道波阿斯跟他是亲戚呢？在这里他很显然还不知道波阿斯呢是他这个婆婆家的亲戚，他没有注意到。OK， 啊，波阿斯呢就回答，波阿斯是怎么知道路德的经历的呢？啊，然后他说，你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相识的民中，这些事儿呢全都告诉我了。是什么意思？谁告诉他的呢？很可能是因为伯利恒那个地方其实并不大的一个地方啊，并不大，所以呢，当拿阿米带着路德从摩亚地回来的时候，合成的人都很惊讶，合成的人因为大概是这个城里的人都彼此都认识啊，各自呢都知根知底的，都知道各家的事儿啊，所以他们应该都认识，都听说过了这个路德，就是路德的这个事情。因为呢拿阿米出去的时候呢是有丈夫有孩子的，回来的时候呢两手空空，就带着一个摩亚儿媳妇回来，所以是这种情况是非常的罕见的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家的事儿呢都知道了啊，所以就都有人告诉了这个波阿斯。 OK， 好，然后你看波阿斯是怎么样安慰路德的。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来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为何他祈求神赏赐路德呢？因为路德的这种美好的行为，他的信心啊，他愿意啊离开摩亚地，跟着他的年迈的这个守寡的婆婆，回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回到这个啊陌生的异乡啊，回到这里来啊。然后在这里呢，他说神的翅膀，那投靠神的翅膀，在旧约圣经里你会常常看到说，好像说是把神的这种保护呢，就是当作翅膀一样啊。神真有翅膀吗？神当然没有翅膀，这是一种比喻啊，是一种象征，就是神的这种保护啊。那投靠在神的翅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受到上帝的保护，受到他的恩待。你还记得耶稣啊，他在遇难前的一天，他站坐在橄榄山上，他对着这个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他说：“我就像母鸡一样，像母鸡呼唤小鸡一样，要你来到我的翅膀底下，可是你不愿意啊。”那这里呢，都是指的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的保护啊。他说为什么波阿斯称神为以色列的神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在旧约时代是唯一的一个敬拜耶和华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民族啊。那摩亚地的人呢，他们都是敬拜的是另外一些其他的多神，其他的一些魔鬼啊，敬拜的是邪神。 OK， 所以呢以色列的神是指以色列的神，就是指耶和华神，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以色列民是敬拜以色列神的是敬拜耶和华神的。 OK， 好，他说你看在这里，我们就给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说愿你投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啊，就是蒙上帝的眷顾，这个意思。 OK， 路德说，我主啊，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虽然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啊。蒙恩这一词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是 favor， 就是蒙你的眷顾，蒙你的这种格外的这种对我的关照，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波阿斯的这番话让路德很心安呢？因为呢路德其实他说，他我的地位呢甚至比你的仆人还要低啊，我还甚至不及你的一个仆人啊，你的仆人是你雇来的啊，就是都是你本族的人啊，在你田间工作， 我呢乃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人，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又苦又穷啊，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指望，没有任何的人的保护，没有任何的依靠，所以她觉得自己是地位非常的低卑微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当她觉得这个非常的让她波阿斯的这种番话呢非常让她得安慰啊。到了吃饭的时候呢，波阿斯第二次跟他说话啊，这是又是非常的难得的，不是一波阿斯不会对所有的这些在他地里十麦子的人都把他叫过来吃饭的啊，但是他主动过去呢，把路德叫过来，让他过来呢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而且一起呢跟这些收割的工人呢一起吃，他其实是把他当作跟他的跟工人一样的这种待遇了啊。他路德吃饭的时候坐在哪里呢？他是坐在这个他的收割的工人的旁边 ，OK 啊，跟他们一起吃饭。他吃饱了吗？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他说他们就把这个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并且吃饱了以后他还剩下了。他剩下了以后呢，后面他会去拿着这剩下的就干什么呢？后面就会告诉你，他呢把剩下的拿回去呢给他自己的婆婆吃。OK， 啊，然后呢，他又起来去拾麦穗，吃完午饭起来去吃麦穗的时候，拾麦穗的时候，为何也波阿斯要吩咐他的工人不要训斥和羞辱路德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外邦女子她并不一定很清楚这边的规矩啊，所以她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不小心做错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拿错了，或者是不应该拿的她拿了啊，那么呢这些工人他说你就让他去拿，你不能去训斥他，你让他去拿。他说哪怕呢，而且你要故意呢从有一些捆好了的捆里面呢抽出一些来留给路德 ，OK。啊，他说留在地上的任他拾取，不可呵斥他，啊，就是因为路德，你就知道，就是路德这是第一次出去拾麦穗，他可能对自己的工作还不是很熟悉，以前没干过这种活，这是他第一次，可能会有一些活地方呢会没有太守规矩，啊，所以呢，波阿斯就吩咐他的工人说，你不可以，因为不可因为他做错了事情而训斥他 ，OK， 而且他还要故意的留一些麦穗给他。在申命记里的24:19，就是根据以色列律法，就说你在田间拾麦穗，他说这个就神呢给以色列的民留下这样的一个律法，他说你们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了一捆，你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已孤儿寡妇，这样呢，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项都赐福于你。这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波阿斯是一个严格的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财主，他是不是那种为富不仁的这些恶人，他是个为富的又富有，但是他又心肠又很敬畏上帝的这种人 ，OK， 所以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这种人，就是这种人，又敬畏上帝又富有，对吧？是吧？他就属于这样子的一种。啊，他就是完全遵守上帝的这种律法，就是特意留给这个寡妇一些。好，这样呢，路德就在田间拾取了麦穗，直到晚上，他就拾了一天，他打了多少呢？工作了多长时间呢？从早到晚，大概十几个小时。那他打了一法大麦，一法是多少呢？就是相当于22升，或者是5加仑。5加仑是多少呢？就是我们以就是这种22升吧，啊，就是你那种水罐，大概是你看啊，你是如果是饮用水啊，你看去买这种饮用水那种水罐，大概一大水罐，一大桶的那个大桶水，桶装水，一桶水就相当于5加仑啊，就是有那么多，所以当时一个女子所能背的这种重量，大概也就是5加仑了，因为她要顶在头上 ，OK， 顶到头上就带回去，那你要他要从这个麦田里面打好了以后呢，把这个麦穗呢打好了以后呢，打到了以后呢，就再把它背回去啊，路上要背回去 ，OK， 他扛着这个大麦回家要走多远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不会很近，因为你是从田里一直打完了以后呢，然后背到城里面，因为家是住在城里面嘛，所以呢一定是不会很近的啊。可能要好几个，要1-2公里都有可能啊。那路德呢，还除了把这个麦穗拿回去以外呢，还给他自己的婆婆带了什么呢？还带了中午吃剩的这个饭啊，给婆婆，让婆婆也吃饱了。好，婆婆就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啊？在哪里做工啊？愿那里顾恤你的人得福了。”为什么拿阿米会问他在哪里拾麦穗呢？ 为何他会怀疑是不是有人注意到了路德呢？因为他很显然知道说路德这一个外邦女子第一天出去干活，第一天出去拾麦穗就拾取了这么一大捆回来，拾取了五加仑，就是22升的麦子，他就是觉得一定今天有人眷顾他，这个人一定是很眷顾他，所以他就很好奇问一下他说，你到哪里拾麦穗的？为什么他这个你会今天会有那么大的收获？啊，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天呢去了一个叫做波阿斯人的地里干活。为什么路德会将拿俄米，你认为路德会告诉拿俄米什么呢？他一定会告诉他，哦，我今天你不知道啊，他一定会把今天怎么样遇见波阿斯的这个情况，以及怎么样蒙他的眷顾，以及等等他们之间的对话和遭遇，他一定会跟婆婆这个一五一十的说一遍。啊，但是他是怎么知道波阿斯的名字的呢？这里前面没有讲到，但是我相信呢，他应该是从他的这些波阿斯地里干活的这些工人的口里面知道他们老板的名字的。OK， 啊，但是呢，他知道波阿斯是一位亲戚吗？他很显然还不知道，他不知道波阿斯是娘，他这个不是娘家了，是他的这个婆婆家的亲戚。OK， 好。拿俄米就对儿妇说，耶纳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 OK， 这里现在呢你会发现拿俄米对神的看法已经产生了变化，在这之前呢他刚回来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苦读的，是对神有很大的抱怨，但是现在呢他发现神已经在恩待他了啊，所以他就提到的神惩罚的性情，现在他谈到神的慈爱啊，他如何向活人展示慈爱呢？就像比方说现在眷顾路德，眷顾他怎么样向死人显示慈爱呢？就是说因为你眷顾活着的人，其实就是在眷顾死人。 OK， 虽然他丈夫和孩子儿子都死了，但是神呢眷顾他们留下来的这个寡妇啊。 OK，然后拿米现在就开始对路德说了，他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这个词一定很重要，这个致敬的亲属很重要啊。然后摩亚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到等他们收完了庄稼。 OK， 什么是叫做致敬的亲属呢？这个致敬的亲属叫做监护救赎者，就是 guardian redeemer 啊，监护救赎者，这个词呢很重要啊啊啊。然后呢因为这个监护救赎者呢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这个孤儿寡妇的人，也可以把他们赎取过来的人啊，这样致敬的亲属。好，拿俄米就对女儿路德说，女儿呀，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样才好啊。为何路德最好待在波阿斯的地里呢？前面我们讲过了，因为波阿斯已经应许过他说他会保护他，会保护路德啊，而且会让他会照顾他，会尽可能的就是在不但是给他提供保护，而且会尽量的让他那个失去最多的麦穗。 OK 啊，因为如果他去到别人的田间的话呢，他可能会遭到危害，可能被别人性骚扰，被别人欺负，因为他一个摩亚女子又是寡妇。 OK， 又是个外乡人。 OK 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于是呢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呢仍与婆婆同住。所以呢路德跟波阿斯的女工在一起工作了多长时间呢？所以收了大麦就收小麦，两个收割的季节，大麦小麦收割季节加起来你知道是多少吗？一共是7个星期啊，持续了7个星期，所以叫7七节啊，一直到了5星节啊。那五旬节的时候呢，犹太人就在五旬节呢庆祝神赐下律法然后他们就会诵读路德记这卷书，直到一直到后来是个传统了。 OK 啊，所以在这7个星期里面呢，他一直都在拾取麦穗，一直都在干活啊。那这个季节过去了以后，大麦小麦季节收小麦的收割季节完了以后呢，他还是跟谁住在一起呢？还是跟婆婆同住啊。好，现在我们就看到今天的应用了。我们今天的应用呢，主要是讲一下说应用在老板、员工和求职者身上，就是神的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的天职，也就是在我们的职业当中。 OK 啊，圣经当中给了我们一些有关工作的一些圣经的指南。我们现在看一下，从波阿斯的身上我们看一下哈。这首先是我们来给老板的忠告，在这里的老板波阿斯呢，他是个财主，他是在这里是老板啊，他是雇主啊。老板波阿斯是如何向工人打招呼的呢？ 他们又是如何回应他的呢？他就你看啊，他是首先跟工人打招呼，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啊，愿神祝福你们啊，就是他的这种一句话，就是他跟工人打招呼的这种一句话，你就明白他跟雇工之间的这种关系，他跟员工的这种关系，他就在见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这是个敬畏上帝的一个老板，是敬畏上帝。你看他的这个言语里面就知道他很敬畏上帝。然后呢，波阿斯对他的女工呢非常的尊重有加，不允许男雇员呢去骚扰他们。这里呢我们说的是他针对路德，因为路德是在他田里干活的。虽然路德呢十麦穗并不是为他食啊，但是呢他是在他田里干活的，所以呢他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女工去对待他。OK。然后他跟雇员们一起分享吃饭的时候呢他是跟雇员们一块吃，要确保他们全部能够吃够吃饱，而且让路德呢也过来一起吃，他把路德呢完全是当作他的一个工人一样对待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6:9，说你们做主人的就是做老板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就是告诉我们好，然后给雇员的忠告，我们就看一下给雇员的，就是透过路德呀，还有他这些工人，你看发现的就是波阿斯这个老板，一从伯利恒一过来，他很快往田间一瞄一下，看了一眼，他就注意到了工作努力的人。他为什么要会注意到这个路德很努力呢？他很快就吸引到了这个，就是路德就吸引到了他的注意。他注意到他很工作很卖力，那路德呢对于所得的一切呢是心存感恩，非常的感恩他只在路德呢只在公休的时候休息，大家休息的时候他才休息他一直很勤奋的工作。所以呢你也要通过工作来荣耀神，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拿了别人的薪水，我们就要努力的工作不要偷窃老板的时间这是路德对这个国家人民和工作他都不熟悉，但是他并没有使用这些作为不工作的借口。他来到这个伯利恒人生地不熟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在这里呢找很多的借口，他是主动出去跟婆婆说我要出去工作去拾取麦穗来养活自己和婆婆。好，给求职者的忠告，神呢将路德带到他所希望的地方去。虽然路德当他怀着信心出去的时候呢，神就指引他的脚步，他就恰巧就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OK， 他进去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他尽他所能但是呢，别人也注意到了他的努力。尽管他是工价最低廉的员工，但是他还是留下了足够的食物跟拿阿米去分享。你看他是中午吃饱了，还剩下了一些，他就带回去给婆婆吃。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你自己的旨意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不要只考虑金钱。在这里头当你怀着一种这样的心情，当你很敬畏的上帝的心寻求上帝的保护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神就带领他的脚踪。 OK， 那么神如何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这个我们就先不要讲这个了。神，我们说我这一段呢就大家去看，我们现在就是讲看一下，我们先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说神在我们的职业当中，我们怎么知道神的主意，神是什么样子的，对我生命当中什么样的旨意呢？就是根据神的话，他允许我做这份工还是禁止我做这份工，也就是说你做的这份工作有没有违背圣经的话语然后呢这份工对于人类有没有益处，有没有贡献，是有没有意义的一种活你是否能够有能力做这份活你是否是真想干这份活其他人是否认为你自己擅长这一类的工作如何在眼前这份工作上能够每天荣耀神因为圣经里说我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OK，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有三个方面来做 给你做一个指南来做一个指标，一个是你的兴趣，一个是你的能力 啊，一个是你能不能够擅长，做不做得好，能不能够做得成功。那这三者之间的这个中间的这一点呢，就是你职业的方向。你如果又有兴趣又有能力，而且呢你也做得好，那这就是你的职业的方向了，你就应该干这个活啊，那就是你的呼召。OK， 这是作为一个我们在求职的时候的一种一个指标，一个指南。好，挣钱的基本方式就是工作啊，不要试图用做最少的工作，却指望着去挣最多的钱。上帝呢，把我们受造啊，让我们造了我们，我们受造的目的呢，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工作来荣耀上帝。当我们竭尽全力将工作做得最出色的时候，上帝便从中得到荣耀。好，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就学到这里面，好吗？啊，我们来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谢谢你让透过这么一卷书路德这卷书告诉我们，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职业当中有对我们的护理，有对我们的带领。你也告诉我们，透过路德以及波安斯之间，以及波安斯如何跟他的工人在一起的这种相处的这种关系，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善待。怎么样善待他的员工，也告诉我们的员工应该怎么样如何的对待工作，就像路德这样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谦卑，然后为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呢感恩我们谢谢主，求你与弟兄姊妹同在，无论他们在什么样的岗位，无论干着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求主你让他们呢能够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呢得荣耀工作上面呢得喜乐，然后让你呢让您得荣耀。感谢主，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职业的呼召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让在工作当中去荣耀您，去荣神一人求主你弟兄姊妹同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